我们今天还是在普光明殿，今天讲如来出现篇第37。什么叫做如来出现呢？有好多人呢都这样子的想，如果什么时候看到如来出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呢就真正认真的学佛。我就跟他讲，什么时候如来不出现呢？我们讲普贤法门呢，普字是一，贤是义，是多的意思。所以普贤的法门，它同时兼具了差别因果跟平等因果的。那么我们呢，能够从差别因果里头看到的那个光明面，那个光明面就是如来。我们能看到平等里头的平等的光明面，它也是如来。这个事情呢，是每一个人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这个如来法，这个普贤行就在那里出现的啊。我们看到了自己在日常生活啊，觉得哎呀，我这件事情很不如意呢，我很沮丧呢。那当自己让自己不断的沮丧下去的时候，那么我们说这是消极的情绪。这个消极的情绪把我们带到了那个罗刹鬼国，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地狱世界里头去。那么同样的这一件事情啊，比如说自己呢，那么本来应该有一个机会可以升迁的，那么自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升迁，那自己觉得啊，就握准了，就握准哈，很狱卒这个感觉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跑到了那个黑暗的地狱世界里头去了。如果我们一念回过头来，哎，他的比较慢一点啊，升迁这有好处呢。我现在不当主管了，有个好处，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跟家里人在一起，多花一点时间给小孩子。哎呀，这个也不错。哎，他又看出来了，看出来是他看到他的光明的一面，那他得到的还是如来法，如来就在那里，万法唯心的意思就在那个心里头的改变。我们在做心理諮商的人，其实就是要掌握这个如来法。什么如来法？这个人或者这个小孩子啊，我们说假设有一个小孩子啊，现在有好多父母亲都跟我谈这个事情的，他说每一个小孩子都很不好教。我说哪，从来也没有看过一个小孩子很好教的。那么有教错或教对，但是没有一个小孩子自始至终很好教，教对了就比较好教，教错了就很难教，哦，而且一错再错就会更难教，大概是这样。那么哈，一个这个父母或者是一个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如来慧眼，他看出一个小孩子的如来是这样看的，你说这个小孩子脾气很不好，对不对？你把这个小孩子找来，他刚刚发了脾气，骂了人，骂得很难听，拍着桌子就跟立法院一样。那么我在想，一个老师一定会臭骂他一顿，这个老师看了也很伤心的，会臭骂他一顿。如果是父母亲的话呢，也会很生气，心里面也会很生气，你做父母亲也会拍着桌子臭骂他一顿。但是你认为你拍着桌子臭骂他一顿，你就认为你尽了教育的责任，但事实上你失菩提路，因为你不是一个如来的教法。那么如来的教法是什么？如来的教法是有一个如来的慧眼，看到了他发脾气这件事情，明明看到了是一个缺点，对不对？但是呢， 这个母亲、这个父亲、这个老师，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哎，这个小孩子不错，他还敢发脾气呢。他看到了，他只是发的方式错误，表达情绪、发情绪的时候，他的表达的方式错误。但是这个人肯发脾气这件事情是正确的。如来法里头没有告诉一个人你不可以发脾气。如果一个人从头到尾你说，哎呀老师，我自从学佛以后我现在都不发脾气，我听着还不太高兴呢。我觉得你跟我学佛还是没有学得很对。为什么？你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在硬控制你的情绪，你这里面还有为法还差得很远。你充其量只是勉强自己，我现在自从学佛以后，我把自己控制的一言不发，那你长久的又会忧郁下去，会抑郁下去，会把情绪抑郁下去的，那你这个功夫不行。真正的如来法师你自己也发现，哎，我会发脾气，其实我的发脾气本身，会发脾气的人啊，就要学习的，就是应该先肯定说，会发脾气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好事情，它使我们心理健康。但是问题是，我下一次要学习如何改掉发脾气的方式啊，让我发脾气的时候不要再伤到别人，让我在发脾气的时候呢造成哈一种破坏性的结果。发脾气有什么不可以呢？啊，当我们开始肯定回来说发脾气有什么不可以，在想自己用什么一个方式可以来发这个脾气的时候，这个人隔了一段时间，他真的没有什么脾气可以发，那才是真正的无声人，那才是真正调整了你的脾气。如果你用硬用压啊，我学佛绝对不可以让人家看笑话，我绝对要硬脾气，要把它压下来。这样子的功夫只能够控制你一小部分，而且你可能有一天一发不可收拾。你不是真正能够进化，你不能够把你的心灵世界里的完全 catharsis 写出来。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事情。作为一个老师，或作为一个父母，或作为一个自己当自己的导师啊，你要注意，如果你认为让那个事情不发生，就认为这就是对的，那是不对的。要让那件事情能发生，但是发生了以后呢，却是一个相当的光明的，而且引到相当的如来遍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确的方向，所以它才叫如来。所以人本来就喜怒哀乐具足的。我们说我们只有佛性，那喜怒哀乐都没有了，又请问你还有什么佛性呢？没有了。那么好，问题是我喜的时候如何喜，怒的时候如何怒。所以文王可以一怒安天下，我们一怒可以毁天下，就这个地方不同。圣与凡之间差别就在这里，人家一怒很健康，你一怒就崩溃，那这就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如来出现这个问题，是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见到如来的。每一个这个如来在我们的行为特质里头处处都是如来的。所以现在再来肯定一件事情，过去给各位讲的淫欲也是道，是不是？所以现在看来，如果作为一个修行者啊，到最后认为人家只要谈到了淫欲的时候他就嗤之以鼻的时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是凡夫的修行，他没有办法真正突破的。当人家听到了说善的时候就很高兴，当人家听到讲到恶的时候就很憎恨，那你还不是一个奴隶，一个被外头牵着鼻子走的一个，是不是？当人家说善的时候，你也能够很注意的去看到那个善的本身的如来，当别人讲到一个邪恶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那个邪恶的本身的如来。我告诉你，那叫做无善无恶。你回去你去看看吧，你会觉得是如此的。我们通常只是没有看到那个亮的那个层面来而已。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磨练学习这一点，必须要想办法磨练能够产生这样子一个慧眼。如果你认为学佛学到最后就是啊，完全的忍啊，完全的忍，不管对的或错的全部都忍，我想到最后是 我们的智慧没有了，如来便没有了，是不是？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堕落，为愚越愚迷，如此不叫做如来。现在如来要出现了，我们从头开始，从实信啊，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实地，那么到现在讲等觉菩萨，讲妙觉菩萨，现在就是要妙觉，在妙觉进入完全佛的这个来的时候，现在如来要出现了，那就是你时时刻刻能不能感觉得到，你跟如来，你跟佛是这么如此的感应着，你自己能不能真正在这个地正验着自己啊，跟佛没不是一个很大的距离，而是我常常我这个佛性也常常在这个地方亮丽着的，是这一品最重要的要说的话。所以世尊现瑞相，现在在这个普光明殿这里，那么世尊呢现了一个瑞相。什么是瑞相呢？我们一定会这么想说，一个人坐在那里看起来很慈悲很慈怀很悠哉悠哉很自在的样子，那就现瑞相了。这样子的看，那还不叫做真瑞相。那如果你看到了一个人你觉得这个造型看起来非常好，你就这个叫瑞相。那么好，那如果这个成佛的这个人他长得其貌不扬，那你看他你就觉得他不是佛了？不是，要成佛的人并不在于他的表象。如果当时呢偷盗抢的人是长得很好看的人那么我们会说他是一个恶相，而不是相好光明。如果我们当时说成佛，那就必定是瘦巴巴的样子才叫成佛，那么我们看到瘦巴巴病得只剩下奄奄一息的人，他有佛相。其实你仔细去看吧，你说释迦牟尼他在深山里的修行，日食一脉一宿，你说他有可能像我们的造型画出来的那么美吗？不是的，佛是无相的，是他的心灵世界，是他的平常在应对进退那个地方展现了这个光明的佛性，他才是重要的。所以佛世尊现的瑞相，不是你用眼睛去看到那个瑞相，而是要用你的心去体察的瑞相，而是他在待人接物里头你感受得到的那个瑞相，他才是重要的。过去我年轻的时候上山去，那么老祖父会这样说，当心哦，你到山上去的话走路不要这样凶巴巴的哦。为什么？你走起路来一点都不尊重山神啊，川神，那他找你麻烦了。这什么道理我不懂，但是呢当时有点害怕，想到山神跟川神是有点害怕，但事实上真的我们只好照他的办法做，我们走起路来很柔软，所以我从来没有被蛇咬过，山上的蛇那么多，是不是？心存柔软，那些东西自然离开。到底他是不是瑞相？当然是瑞相，当然是瑞相。我们这个看到了这个自己的学生在发脾气了，我们一时心里面也很情急也很难过，可是又想一想这个很难过这件事情里面还有瑞相，我们没有看到而已，它还是瑞相，它还是有瑞相。你要把它看成恶相，它就是恶相，你要把它看成瑞相，它还是瑞相。我说当你感觉到说我这小孩子很健康呢，他还会发脾气的，不错，而且他是应该要发脾气的，发脾气本身并不是那么邪恶，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他也许不是现在告诉他，而是隔两三天有机会很自然的才告诉他，年轻人要注意发脾气不是一件绝对坏的事情，但是要懂得怎么发把那个急躁的大脾气改一改，改成一个你真正有豪气，改成一个你真正能明辨是非去发脾气，这是对的。这一讲因为你当时能够看到他的发脾气本身也有他的优点，有这个光明的如来，所以 你当时不会急着说他一无是处，想拍着桌子硬压他。你那时候还觉得也并没那么坏，我还可以，这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可以接受到三天四天以后，我找一个机会就要告诉他，而且要告诉他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一个改一个脾气不是一两天能改得了的，要告诉他慢慢来，你这种脾气我清楚的，那不是只有你，好多人，你如果能够在三年之内把这个改掉，那你就很了不起了，慢慢来，所以你以后还会发脾气，但别忘了我还会提醒你的。哎，以后你要提醒他的时候呢，就建立一个你提醒他，他不会觉得的，你还是会很好的愿意跟他去帮助他把这个东西改掉的。这就是如来眼，这就是如来法显得这个瑞相，这个瑞相会不断的建立起来，这叫瑞相。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叫瑞相，我们从不瑞相，我们看不出瑞相出来，看得出瑞相出来临终的人他还是可以看出瑞相出来，我们看起来说要临终的人一定是一个凶相，一定是一个邪恶，一定是一个恶相，但是我们真正得如来法的人临终了，自己得如来法他会发觉自己也有瑞相。什么瑞相？还不错，我还有十几天二十几天，我这十几天二十几天我都好好的念佛，我都好好的准备我要跨出去的行囊，对不对？我要赶快留意我的往生之粮，检点检点我那个护照。什么是护照？不是皈依三宝的那个证了，是要好好的念阿弥陀经，要把那个往生咒好好的每天念，好好的念佛，是不是开阔的极乐世界在等着我呢？所以你看的吗？有的人以为啊，有的人以为说，哦，我只活了四十岁，我好恨啊，太不公平了。那是他所看到的都是凶恶之相。可是这个人他知道，四十岁医生已经告诉我就到这里了，那么好，我不必在自己做虚妄。你看。这也很瑞相，我来人间啊，只要还四十年就把它还完了，是不是？要不是我欠的不多的话，怎么可能现在就要走呢？那表示我欠的不多，是不是？而且我又是学佛的人，我从极乐世界来这里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那娑婆世界供养释迦牟尼佛，而且我只要四十个年华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拍拍手，那我好好念佛，哎。虽然人世间有情，要挥手道别的时候是确实是有很多的心灵上的啊一些啊那种离情啊，但是他会帮助着他的家里的人一起看着，他是跨出去到那个世界去，全家统统得到治疗。但是我们通常我们在做临终关怀，在做临终做心理咨商，这个智商是完全用佛法来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发觉有这样子的智慧能够接受到的不多。如果平常不好好的学，如果平常不是接受正信的佛法，还是很难。你说要一个三四十岁的人要走这件事情，他都会开口大骂，甚至于还骂的，是不是？我学有学，我拜佛有什么用？办佛办法一起来哦，要注意，这就是如来，如来的光明的东西，它就如来显瑞相，所以如来的瑞相不是用你的眼睛去看的，所以世尊现瑞相，像光明相，现庄严相，你该知道什么叫庄严。一个人要走的时候如此的庄严，一个人在最后那一口气的时候还是如此的庄严，这就是现如来相。你即使你有如来的特质，你就能成如来的妙觉。要注意，其实学佛就说简单就这么简单，说难就难，是不是？难难难呢、啊，舍蛋芝麻树上摊呢、啊，意意意啊，百草头上祖师意啊，你要听懂这句话，那是我上次给各位讲过的，那个是傅大士啊，啊。傅大士这个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子三个人在家闲聊的时候讲的话，那就是善慧菩萨，哎，他们谈到的难的时候，是不是？ 哎，就讲到了，很难啊，要修行真正见如来法光面很难啊，难，舍担芝麻树上摊，你要把一担的芝麻摊在树上，你看多难啊，风一吹通通掉下来了，风不要吹也会掉下来，舍担芝麻树上摊怎么摊？当然很难，这个比喻很活泼吧，这短短的几句很活泼，而且直接就让你很了解，确实很难。但是他太太呢就说意，其实也很容易，意，百草头上祖师意，哎，你看这么这里一棵长的百草，就是千株松下一样嘛，它是百草头上一株一株的草，头上祖师意，都有祖师意，那看你有没有祖师意，有祖师意就见如来相，就现庄严相，现光明相，就如此而已啊。所以那就是如来相，所以不要把如来相解释成啊，如来相就是啊那个庄严的那个样子。我敢这么讲，世尊圆寂的时候啊，也许很慈祥很，但他绝对不是像我们所画的那么丰腴的脸，那么看起来，但是我们以后替他照相，照32相、80随经好，而所谓的相不是色相，是法相，是法相。我们必须要训练这个法相出来才行的。所以学佛这件事情学到这里来，那么你听了华严听到这里来，你应该有一个很深的，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的一种觉悟的力量，你会觉得我现在求佛，佛真的会来，可是佛只是来给我的这些庇佑，但是真正自己能够产生那个佛，自己有这个佛的法性的时候，你来求佛，佛跟你之间的相应就更强啊。那么现这个瑞相，所以佛呢，在这个如来出现品里头，佛两次放光，一次放的是放眉间白毫光，一次放的是口齿光，这是两次放光。所以佛呢，在眉间白毫中放大光明，明如来出现无量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光明。什么是光明？你等一下下了课去等公共汽车，哎，刚刚到那部车子连停都不停就开走了，哎，你会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光明的，那你就如来就在你身边。如果你这样的没有良心的司机，那么好，你就在地狱里头，就这么简单。所以那就看你是不是，就你在变。那你想想，你又回过来，哎，刚刚发一点脾气是免不了的，我现在知道这个自己一笑置之，就不会对自己发脾气啊，产生内疚，是不是？这光明性又来了。其实如来只要你想要他就来，而且如来一定跟你的慧眼有关系，一定跟你的参透有关系，跟你的开悟一定有关系啊。那么他就变成你的眷属，时时刻刻你的行为都是你的眷属，你所遭遇的事情都是你的眷属啊。那么他其光明照十方尽虚空法界一切世界啊，那么又绕十匝，这个光明呢就遍十方世界，显现如来无量的自在，当然会自在啊。眉间表示智慧，白毫表示无垢的意思。这时呢，道场一切大众身心踊跃，生大欢喜。你说如来现他如来的这个光明性的时候，不要说他现光明性，我现在在你讲如来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听了以后，你心里面不是觉得你也很开吗？这就是你也一样会感觉到那一份觉得身心踊跃生大欢喜那种感觉呢。所以学佛应该学得很高兴，学佛应该学得很自在。我常常讲说，如果你学佛做功课做完了以后，你反而觉得好像全身不对劲啊，好像压得很紧张啊，那我告诉你，一定方法错了，是不是？那你要多听听啊，你要慢慢自己解缚，把这些东西啊把它解了。而是如来即以口中放大光明，就是放口光啊，名无碍无畏百千亿阿僧祇光明以为眷属啊，普照十方虚空等法界一切世界，又绕十匝显现如来种种住在，入普贤菩萨摩诃萨口 要注意这事情了。这是从啊，释迦牟尼佛从如来的口里放了口光，这个口光呢，是因为以口来传法，以口来说法。那么因为用口来说法，他所说的东西都是很光明的，他所说的东西都很具有启发性的，他所说的东西都能够让我们深度的显发的，所以他的口放光。其实佛要说的法并不是只有用口放口光，其实他全身都可以放光，也就是说你看到他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哎，这件事情是常有的啊、哦、有些医生他好、哦、你只要去了啊、哦、让他看一下病就好了。以前呢、啊、心脏科的权威啊怀特，听说世界各国都有人去给他看，听说去了心脏病去了他那里啊，给他看一看，然后开个药以后回去就好了。那到底什么原因呢？在他的身上除了医术高明之外，身上一定还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力量，你跟他谈过话以后不是好了，他能接受他自己的，他不是接受自己说我这个心脏没救了，不是，他觉得我这心脏里的瓣膜并不是关闭的很全哈，但是他还告诉你还很有希望，只是你不能够活得哈太急，这个急忙，你也不能够用太啊冲动的方式生活，那其实这样还能生活不是很好吗？慢慢接受自己以后就他又好了啊，慢慢的又调整好了，所以他是一个全身都在放光的这种无碍无畏啊，一个人没有障碍，没有任何的一种畏惧，那么我们说这个他是在放光的。这里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给各位来做参考的。最近的报纸上都在常常登什么性骚扰这件事情啊。这种性骚扰事情呢，那么好多的这个学校里头老师的反应说，我现在啊碰到女学生，那我最好远一点啊。啊，她要进来我的实验室，她你不要进来啊。报纸上还画这样子的漫画。当然，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防卫过当了啊，防卫过当了。这里面也就是有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使有些人他内心里头突然间失掉了那份光明，去照亮这件事情。一个真正啊能够开会的啊，能够现如来相的，这件事情他还是很清楚，本来就不可以啊，男女有受不亲的部分。他必须有一个一定的互相尊重啊，应该有的性别上的一种尊重，跟性别上应该彼此能够啊这个了解的地方啊。至于说学生是平等的，男生女生都是平等的啊。那当然，如果说为这事情自己就好像这个东西就断了，那我是觉得那是智慧没有开出来啊，所以。我也不认为教育界这些老师们会那么样子的啊，只是一时在说说气话而已啦。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有这样子的如来光明性，来作为他自己啊生活教学上应该遵从的一些道理。那么好，这就是一个如来相。但因为这个世尊的这个口光呢，他入了普贤菩萨的口里头。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普贤菩萨呢，他现在要讲的呢，也是如来相的语言。所以从头到尾啊，世尊讲的几乎很少，都是透过啊一位菩萨，然后呢，他透过这一个啊印证呢，那由菩萨直接来宣说佛法的美妙。所以如来性起妙德菩萨呢，就问普贤如来。啊，问他说：“如来现象光明之意，如来的现象现，如来现他的实相，如来现这个实相，他的光明之意是什么？”啊、哦，那么普贤菩萨就以下是普贤菩萨答复的，在答复如来是什么。那么他讲如来出现的法义，讲如来的身与意啊，身如来的身。如来的语，如来的意， 啊，先从这个地方讲起的。那么这里面有两种义，一个义呢，就是如来本身在身与义上它是圆满的。那么我们在学佛的时候，自己也要从身与义业去转动的，这是相对待的。我们佛有这样子的佛性，我们愿意这样修，那我们就会跟他感应，我们要入佛界才有可能。我们没有那个特质，我们没有办法进佛界。那么好，这里面呢一开始就讲如来出现的法义。你看如来出现法义，他出现说什么？他要说法深广，要讲一个很深很广的东西。我过去给各位解释过这个问题的甚深义的意思。什么是甚深义呢？甚深义就是我们不是在色相的世界里头，我们进入了一个心灵世界里头，那个万法唯心的部分是甚深义。我们解释的不是一个教条的东西，而是一个智慧的开启，那叫做甚深义。我们所解释的东西不是只有世间法的东西，而我们能够透入了一个出世间法的那个领域里头去的时候，那是甚深义。所以虽然有十个甚深义，其实你真正归纳起来，它那个无没有非属于现象，不是仅止于现象，但是它并不是排除现象。他所讲的呢并不是现在以教条规条，但是他却不排除那个戒律。他所言的东西呢啊，并不是啊说只限于啊我们生活上的种种的现象，但是呢他同时包含了它那个所有属于现象世界的东西，都属于差别因果的东西，而那个属于这个非现象的实相世界的东西，都是属于平等因果的东西。而是把差别的因果跟平等的因果完全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才说这叫做甚深义。所以我们只有在表面的东西啊来看的时候，那不叫做甚深义。所以我们在目前哈、啊、在一个日常生活里头啊，我们所接触的东西都不见得是甚深义，但它并不是甚深义所排除的，它是包含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更深的东西。那么这个部分呢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从一个表象的意义来看，我们说哎，这个人家生了一个小孩子，应该去给他恭喜，说哎呀你生了一个小孩子啊、哦，很恭喜。可是禅师呢却被这个家人请来叫他说几句好话的，因为他本来是化缘，他请他来这里说了好话的，他却怎么说呢？他说笑嘻嘻跟他们讲，真恭喜你们家里多了一个可以死的人啊！每个人都觉得很难过的家人。那禅师他就责备这个禅师，这禅师跟他讲，人死是正常的，他从这里活是从别的地方死才跑到这里来的，所以啊来这里以后总有一天也要死的，如果一个人都不死那不是很惨吗？还是要会死比较好哦。所以在佛法里头有一则公案是很有趣的，他说有一位这个弟子呢，那么生了一个小孩，那么就请这个菩萨呢能够给他说一个好话，他请菩萨能够祝福他不会死。这菩萨呢真的好吗？那你如果真的要他不会死的话，好吧，那就让他不会死好了，用他永远不会死好了，好了，他就永远不会死。他这样讲说，那就永远不会死，永远这么大好不好？像婴儿这么大好不好？他不行，他要长。他要长的话，那就长，他总是有生住异灭的。那你认为的，他是这样，他长到永远年轻好了。他说好，那就让他永远年轻好了。好了，他就让他这个小孩子长到一定年轻貌美的时候，就永远停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他就发现只有表面永远维持年轻了，那个心灵里头啊却一直维持在那个地方啊。人家跟他的同事的这些人，有的人都已经死掉了， 死了好几代了，他还是那么年轻。可是他那么年轻没有关系，他脑子里头装的都是好几代前的东西，他就同处停在那个地方嘛，就格格不入啊，对不对？他想的更加，最后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都孤立了，很痛苦。他说现在是谁给？到底是你给我祝福还是给我诅咒呢？后来想一想，觉得你这个祝福也不好，他又去求了菩萨，拜托啊，你不要给我这个啊，你就让我一样去成长，一样去生死好了。所以看来在我们呢讲这个甚深意的时候要注意，你只看到那个外层的东西都不能叫做甚深意。甚深意是在你能够看出那如来的神变，你能看出如来的本来的现象，而你能够很自然的能够去发现它的美，发现它而愿意承担它，发现它愿意接纳它，这件事情它就是如来的光，而也就是它的身，也就是它的光，就是如来出现，他所说的如来法，欲明深广，他所讲的各种比喻都是在讲这个深广。所以如来具足一切善根功德，放以无上大智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令一切众生皆生欢喜。要皆生欢喜的，一定是他的智慧能够不断的开展，他就是广的，而且又是深的，那才是行的。所以你看着嘛，你可以到神庙里头去给他求啊，就说哎呀，你给我赚很多钱哦。说真的，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这样求啊。他真的给你很多钱的时候，你很惨的。为什么？你智慧没有来，你配不上那么多钱，你不协调啊。好了，有了钱以后智慧没有增加，你看怎么办？要用钱你要有智慧啊。你很多人都不会，你只要钱给我，我不需要智慧，有钱就能够使鬼推磨，我不会。你就弄错了。你只要你有钱可以使鬼推磨的时候，鬼就来了，鬼就来到你的身边了。要注意。所以过去师尊这么讲啊，钱有如毒蛇啊，要注意。他你应该有多少，那是配合你的修行，配合你的因缘而给的。如果你的智慧够，你的各方面的福报够，钱会来。你那些不够，你硬把钱增加了，求来的钱，你这个家会失衡，这个人生会失衡，会产生很不协调的现象出来。所以不需要特别去求啊，没有特别去求，倒反而很平衡。穷一点倒是很快乐，它很平衡嘛，是不是？你说你要做一个平衡的东西，你到底要做很大来平衡呢，还做很小来平衡呢？一个小天平它很平衡，你做一个很大的也会平衡，平衡是没什么不同的。为什么要弄个很大的东西才能平衡呢？平衡是无所谓大小的。那么这就是大家呢要在这个地方呢能够看清楚才好的。光是只有现象的东西并不多好。有的人求，哎呦，这个小孩子一定要看一个时间才能够剖腹，剖腹的时候就看那个最好的时间，那也要看看呢，看看这个小孩子，这么好的小孩子，你把他剖开来，这个时间是最好的，他也许真的最好的，但是问题是我有能不能有没有最好的智慧来教他，要不然很不协调啊，很不协调，他本来是很协调的给你啊，是不是？你为什么会呢？所以一切自然，很自然的该剖腹，那就很自然的剖腹嘛，是不是？他本来就是来要经过剖腹的，而且很协调，就在那个时间剖腹。你一定要去看一个时间来剖腹，哎呦，这个东西不协调，那怎么办呢？你真的有办法，那你都修行得很好，对不对？你都修行得很好，那有甚深意啊，那个时候剖腹或不剖腹都无所谓了。是不是？剖腹你也可以教得很好，因为你智慧很够，不剖腹你也能承担得很好，所以无所谓剖腹或不剖腹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如来哈，它是这个欲门很深广的。想到这里呢，必须要给各位来谈这个禅法啊，禅的世界，在禅的一个修行上，如来也是修禅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他可以说他本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有如来禅，有祖师禅啊。如来禅 有主书禅，但是如来禅主书禅呢，那是魏阳宗的魏山跟仰山他们创出来的啊。为什么会创出如来禅跟主书禅呢？你看，有一天这个魏阳啊，这个仰山禅师呢，他就问他的这个师兄弟，其实后来是他的弟子，他就问香严，他说：“师弟啊，这生死大事究竟的这个道理，你要赶快开悟啊。”他说：“师兄，你听着。”哎，他讲的是这样说，他说去年贫未必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又有着锥地，今年贫连锥也无啊。我说他去年贫，这个贫字不是贫穷的贫呢，贫就是我们这个贫字一贫如洗，是干干净净的净的意思啊，是我们肯割舍，我们肯洗练自己，让自己能够很清净。清净并不是一无所有啊，清净是我没有换，我能够回到那个如来来才叫做净啊。所以去年贫，今年我洗涤我自己，让我活得很真实啊。去年贫未必是贫，还没有到真正的我回到真实里头来。去年贫未必是贫，今年贫始是贫，去年贫又有着锥地，去年贫我还想保有一个什么东西，今年贫连锥也无，连那个放锥之地也没有了。那表示说他所有的东虚妄的东西全部洗净了。但是这个时候其实这就是如来禅，但是呢为了要考验这个东西一个人如果修这样子的一个净法，修到最后如果变成断灭，什么东西都没有，脑子里都变成空的完全静止的，那叫断灭，那是无际空，那这个东西就不是如来了。所以他就问，他说仰山就跟香严这么说，他说师弟，你懂得的是如来禅，你还不懂得什么叫祖师禅，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祖师禅。这意思就反过来来看这件事情，是祖师传的这个意，是百草头上祖师意这件事情的，回过头来来看他了。一个人要完全把这东西洗涤的干净，就是难难难，舍淡芝麻树上贪。但是呢，如果你能够回到这个部分，你慢慢的发现到原来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具足如来本性的时候呢，就看起来就是意意意，百草头上祖师意。所以现在你看他怎么说，香严就说：“我有一机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我有那个禅机，顺目就可以看到他，眼睛就这样一动就看到他，顺目是一，若人不会别换沙弥。如果没有办法去理会或知会或者是开悟这件事情，那么就称不上他是一个修道的人，就是这么简单。那仰山听了以后很高兴的就去跟魏山讲，跟他们的师父这么讲说：“师父啊，香严也懂得祖师禅了。”那就是说其实如来禅跟祖师禅是没有什么大区别的啦，就是从这边问过来再从这边问过去，就是两面而已啦。如来禅跟祖师禅其实是同一个一体之两面，只是到最后回过头来还是要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真实的面目。你没有必要对自己好像觉得哪一个地方就不好了。你看我们在做心理做一个心理治疗心理咨商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火烧的把自己的脸都收双扭曲了，怎么样补来补去还是有这个有一些变形。那么他到最后他能完全的接纳自己的时候，他就是如来性，本来具足如来的。那他不能接受，他就当下死掉。他能够一看发现自己，我来的就是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承担而来的，我来人世间光凭这件事情我对这件事情能接纳，那么我能如此的光明，就凭这件事情我的人生就已经 修行道跟这个如来的这个法性，我跟他相应，这就是这件事情使他完全的释怀。当然要做，要到这样子的来，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心灵上的改变，而这种改变不见得他一定要学佛，但是他已经是有了如来法了。但那个时候只要他称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将他就是极乐世界的人。他如果称念一声他的主，那他就到基督教的那个天的世界去，因为他是如来，他这个信很容易就到。因为你要到天的层次，或者到法界的，到佛的这个如来的境界来，他是一定具足这个光明性才够的。那么禅的一个核心问题在谈如来，所以我过去呢特地为这个事情讲过一个题目，叫禅打个圆点，如来之美，就特别谈如来其实是很美的东西。要注意每一个人都很美，你千万不要拿自己的面相去跟别人比，认为自己不美，那你就输掉了。所以人不能够起分别心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什么时候发现原来自己是为这件事情承担而能接纳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如来之美了，他已经是如来之美了。所以